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是基督，他的确是大卫的儿子，只有他能够开人的眼睛。为什么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来到地上做人的救主，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，除了叫我们做我们的救主，不再做罪人之外，他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叫我们本来是眼睛是瞎的，现在把这眼睛开启。那么因着这眼睛开启，我们就能见神的国；因着这眼睛开启，我们就能像那个瞎子一样，能拜我们的主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和我们敬拜，和我们与神的来往，和我们对于神的认识，对于里面的世界有新的认识，和我们这个眼睛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这个瞎子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就能学到这个功课。那在这里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，到底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开我们眼睛的。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，这只是个故事，但是有一个王子，他是个青年才子。有一天呢，他到一个山谷里面去，这个山谷刚好发现原来是个瞎子谷，所有的人都都是瞎子。结果呢，他就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子。那么这个女最后呢，他们就论到婚嫁。论到婚嫁的时候呢，这个女孩就开了一个条件，她说呢，我这个村子里面所有人都是瞎眼的，只有你的眼睛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你在我们中间是异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，如果你真心要娶我的话，那么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把你的两个眼睛挖下来，就和我们一模一样，都是瞎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走入结婚的礼堂。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，但是后来这个王子想了半天呢，青年想了半天，就从这个山谷底下就往山上走，就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山谷。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，好像很可爱的故事，但是呢，这个故事没有完成。但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主来到地上，的确，他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我们的主真正是那个眼睛，他真正。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这个地上就好像那个山谷，所有的眼睛都是瞎的。当然我们也是像那个女孩子一样，好像我们希望耶稣来，如果他爱我们的话，他应该和我们一样，但正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他要开我们的眼睛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他就要完成一个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十字架一共是六个钟头，前面三个钟头，后面三个钟头。那么当他前面三个钟头，他能够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，但到了后面三个钟头，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。那我们都知道神为什么离弃他，因为所有我们的罪都担当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当父神看见他身上所有的罪的时候，他掩面不看他。在这个以前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与父之间那个交通是亲密的，是完美的，他能一直看见父的笑容，所以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在钉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再大的痛苦，只要能看见父的笑脸，他就满足了。再大的苦难他都能胜过，再大的痛苦他都能经历，就是十字架痛苦他也愿意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头三个钟头你看见虽然他痛苦到极点，但是呢他能爱人到极点，但到了后来他真的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罪是那么黑压在主耶稣身上，所以神就举起愤怒的杖，就那个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而且他掩面不看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就在本来我们的主他的眼睛向来是明亮的，所以圣经才我们叫约翰福音，我们叫他就是从天降下扔进在天的，意思就是他跟老鹰一样，好像在高处一下就来到地，从天降下，结果扔就在天，像眼老鹰一样。 那为什么主耶稣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呢？因为只有老鹰在所有神所有创造万物里面是唯一能够用眼睛，就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，因为他的眼睛有个特别的结构，可以直接看太阳，他眼睛不会被烧毁。所以你看，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，在太阳面前眼睛不瞎，我们都瞎，但只有主耶稣的眼睛不瞎，他能与父有最亲密的交通。所以他和父之间的交通从来没有影，从来没有乌云，从来没有遮盖的，是最好的交通。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为了要开我们这些罪人瞎子的眼睛，弟兄姊妹，就在那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，我们主根本看不见父亲的脸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明明是有一双的眼睛，但是为着你的缘故，暂时在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，他看不见父亲的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我们主经过了那个痛苦，目的什么？目的叫开我们的眼睛。所以等到后来他说，父啊，我把灵魂交给你，你叫他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后，他又恢复了那个焦灼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向来他的眼睛是敏锐，没有人他什么都看，他从来在面前他没有任何的阴影，也没有任何的乌云，没有任何的阴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反而是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神，但是为着开我们的眼睛，感谢主。结果呢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所以因着这个缘，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刑罚，结果呢，我们的眼睛开启。所以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圣灵降下来，然后神的灵就点活了我们里面的灵，然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，我们的眼睛现在可以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为着开我们的眼睛，他必须要上十字架；为着开我们的眼睛，他需要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圣灵要降下来，然后圣灵呢就点活了我们的灵，我们是从圣灵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圣灵就在那里点了一下我们的眼睛，本来我们是昏睡的，结果点了一下我们的眼，我们的眼睛就活过来，眼睛开始尽它的功能了。所以你看见这谁的工作呢？这是弥赛亚的工作，是基督的工作。那么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不光是不再做罪人了，现在感谢主，现在我们能见神的国，也能进神的国。慢慢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，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实实在在的，你会发现属灵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呢？这就是主怎么得着我们这些，主怎么得着瞎眼的，主也怎么得着我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的第三个例子，就是主所碰见的第三个瞎子，就是耶路撒冷的瞎子，那是最典型的不过。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不光告诉我们主怎么医治他，就是整个医治过程来讲，好像是叫他把他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但是他有一颗顺服的心。那么到以西洛亚十字去，西洛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里有一条路，是人到了耶路撒冷，第一件事需要先洁净才可以，然后有一条路，就是上行路，一直到圣殿。所以主为什么叫他的西罗亚之子去呢？你眼睛开启以后，最后的结果是把他带到不止做主的门徒，而且呢能带到能做一个真正敬拜父的人。所以最后那个结果，我们叫那个瞎眼的就是真正敬拜父的人。因为从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并用心灵和诚实来拜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以后，那弟兄姊妹感谢主，那个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一个从此以后我们真的懂得属灵的事，明白属灵的事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神怎么开，怎么让那个瞎子得救，怎么瞎子那个生来瞎眼的得了医治，就这个故事。好了，所以具体来讲，这个七个瞎子里面，那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已经看见过了四个瞎子，一个是两个是加百农的，那么一个我们不知道在哑里，是又瞎又聋又哑的，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生来是瞎眼，是耶路撒冷的，那么我们看得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剩下两个情形，一个情形就是耶利哥的两个瞎子，还有一个呢是伯塞大的瞎子。那么很稀奇啊，这个明明是两个瞎子，但在马可福音里面呢，耶利哥是一个，伯大尼 波塞冈也是一个。那么讲到这个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，这只有马可福音这样做的。所以证明说马可福音有个重点，马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神的仆人，他怎么服侍，怎么服侍，怎么他怎么服侍这个他的门徒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圣灵呢就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就给了我们两个情形。一个呢就是主在伯赛大医治的瞎子，还有一个呢主在耶利哥也医治的瞎子。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讲两个瞎子？而这两个瞎子很有意思，这伯赛大什么意思？伯赛大就是刚好这个约旦河流进加利利海的地方，那就是伯赛大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个加利利海就往出再往下流，就是约旦河。然后呢，约旦河进加利利海的地方就是伯赛大，那约旦河进死海的地方就是耶利哥。所以你注意到吗？只有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这个对称，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瞎子。这个两个瞎子呢，和整个的马可福音主题发生关系。那么整个马可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最早的工作从死海开始的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为什么？那为什么这里给我们看两个瞎子在两个，这一个是约旦河进加利利海，一个是约旦河进死海。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，在迦南地有两道水 two body of waters。那么这两道的水呢，一个是死海，一个呢是什么？是加利利海。这个加利利海这个水是活的，但是呢，死海的水呢是死的，一条生命也没有。但加利利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的鱼，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这两道的海，两道的水，就给我们看见好像两棵树一样，一棵树呢是生命。这就是加利利海所表现的。还有一个呢是死海，那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知识善恶树所表现的。所以两棵树，两座城，还有呢是两道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因他的工作一开始是从死海开始，但后来他最早一年半他的工作在哪里？在加利利海。在加利利海很明显他把光照耀在子云幽谷，很多人就得到生命，很多人就得到许多条鱼，但你到死海去一条鱼也没有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他的范围就是这两个海的范围。所以他既然是神的仆人，他既然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，那么好了，他除了不是这个世界他做了众人的奴仆之外，最后为我们定十字架之外，他也做了家中的佣人。所以你看见他不止得着门徒，他也服侍这些门徒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门徒呢，怎么得着帮助，他们怎么得着帮助的？所以你就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你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啊到了伯赛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哎，他们在船上要到伯赛来，结果他们忘记带饼了。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防备法利赛教、撒都盖人的教。”结果门徒们就以为他们没有带饼，他们没有带饼，所以说去起了议论。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那么你们不是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你经过了两次的神迹，一次呢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。”所以有多少的零碎呢？有十二篮零碎。后来四千人吃饱了，有多少零碎呢？有七筐子的零碎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你不到现在还不知道饼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所以你看见吗？做来做去，我们的主做工做了半天，你看见他有个目的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他在海的这一边叫五千人吃饱，在海的这一边叫四千人吃饱。那么最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饼，那么那个饼代表什么呢？饼当然代表主是从天上的粮。那么现在我们主的做工的目的就希望能做成那个饼，他整个做主的仆人，他的目的就是围绕在那个饼上，但他们不明白。那他们不明白，结果他们到了伯赛大，他们下了船以后，他们就看见有一个瞎子。 我们好好看看马可福音第八章，马可福音第八章，这个就是马可记载的啊。你看为什么？因为马可特别要把这个叫把什么主题要把它凸显出来，所以这个瞎子很重要。还有一个瞎子，哥林这个就是耶利哥的瞎子。那么二十二节，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，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就发生在前面那一段的故事。十四节，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，所以第十六节他们彼此议论说，这是我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耶稣看出他们来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这个时候你看他们跟主主那么久了，他们还是不明白，还是不懂得主做的那么多工作，他们不懂得。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个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十二个。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七个。你看主要是把他们当作儿童班的小朋友一样，你看见吗？问多少个，他们举手说十二个，还有什么七个。他们实在不懂嘛，跟随主那么久了，你看见他们还不知道饼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就给他们看见，他们现在不是刚好坐船要到伯赛大去吗？结果呢，就伯赛大就碰见了个瞎子，结果呢，主耶稣把他拉到村子外面去，然后呢医治他。不过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他说我看见人了，好像树木，那么而且行走，这是他刚刚开始的。所以这特别讲到他被开启，由他的心路历程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被我们的眼睛的确被主被看，的确是开启的，但对属灵世界永远是如此。我们不是一下子清清楚楚的，起头呢，我们看在属灵的世界里面，有人在那里行走，好像树木一样，所以好像懂，我们也好像不懂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看，他又按手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样样都是清楚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很清楚。这个瞎子不是别人，这个瞎子就是十二个门徒，你看见吗？十二个门徒跟随主那么久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们需要不只是他们主需要按手在他眼睛，叫他抬头一看，他们是看见了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主继续要他身上做祭医治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跟随主这条路上，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做来做去，我们要问说，他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做来做去，他在加利利做了半天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的工程是什么？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门徒知道吗？门徒不知道，门徒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是瞎眼？他们根本不瞎眼，主做了那么工作，他们不明白。虽然他们说十二个，虽然说七光，他们还是不明白，他们不醒悟，为什么他们是眼睛瞎的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主耶稣吐唾沫在他们的眼上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然后问说你看见什么？他们抬头一看，说我看见人子好像树木。所以就证明说，门徒们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他们重生了，虽然他们明白属灵的世界，但是还是浑浑噩噩。所以我常常着急啊，我说最好这个十二个门徒换了十二个，不要他们，他们不行。最好其中有一个是马丁路德，然后呢再一个，再找一个就是威斯里约翰，再找一个是盖恩夫人，那么十二个最好的，那么他们就不会这样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都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是瞎子，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瞎子主就选择了瞎子给我们看见哪里，给我们看见就是从约旦河进什么，进加利利海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加百农那一带，这就是火山区那一带。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你看见结果呢？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看见说，这个最早最早的时候是因为火山爆发，火山爆发结果 这个岩浆喷出来，所以那个石头是黑的。后来，然后风化了以后，那土壤也是黑的。那就是因为黑的缘故，因为神工作过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它就很容易吸收阳光，很容易吸收，所以长得最快。所以如果在迦南地，你要长麦子、长大麦，什么地方长得最快呢？迦南地那边长得最快，就这个地方这一带长得最快。这格拉逊什么这一带，就通通在这一带，通通在这一带长得最快。所以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问，你说每次到了初熟节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最早的那个初熟的果子要拿到圣殿里，在神面前摇着嘛，所以这个收割以后，第一个直接送到什么？送到神的家里面去。所以你看见了初熟的果子，这个得胜者背题的时候是先送到哪里？不是送到空中啊，是送到宝座，送到宝座就是家，直接送到家。这只有初熟果子这样做的，你看见吗？大体的结果把它送在仓里，仓是什么地方？仓就是在钱跟家中间的地方，是世界跟宝座中间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你看见大体全教会背题的时候是在空中与主相遇的。所以清楚的很，不要忘记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泥，为什么这个泥土是最好的土呢？因为它们可以很容易吸取阳光，长得最快，所以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所以主耶稣不是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吗？结果你看见果然就落在这个土里面，结果呢它就长出来了。那长出来以后，那么你看不是有许多麦子吗？然后麦子是不是就这样的？不是，麦子你看见麦子的目的就是它需要经过磨碎，本来每一颗的碎粒麦粒都是那么美丽，都是那么黄金色的，但现在呢他们都失去了他们自己，就被磨碎了。磨碎还不要紧，然后呢要经过烤，然后经过油，然后把它放在烤箱里面，那最后呢就变成了那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来的地上他做的目的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希望能做成饼，他就是那块麦粒。然后最后呢，他的目的，他为什么要服侍他的儿女们？为什么服侍这些门徒们？他们的眼睛要开启啊，他们要开启的主做工的目的是什么？最后就是那块饼是他所要做的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在加利利海，在约旦河进加利利海的时候，在那一带，你看那一带的基本的重点是什么？是那块饼。所以如果你大家到加百农去嘛，加百农有点很有趣的地方，加百农很多的模子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去过都知道很多的模子。为什么模子呢？模子就是把这个麦呢怎么能够磨成粒，就是怎么能够变成粉，然后怎么变成饼。这就是加利利，这就是加百农的特点了。所以主耶稣在18个月在加利利，他整个工作的结果是什么？整个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那块饼所代表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呢只是什么，哪里的沙子呢？这个是这个伯赛大的沙子。还有一个呢是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这个约旦河啊要进入什么，要进入死海的时候，又碰见一个沙子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18个月在加利利以后他就离开加利利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约旦河外又工作了6个月，一共180天，最后的半年。所以呢最后的半年你看见说他告诉我们就没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。所以那个是沿着约旦河一直往南走的，然后到了耶利哥以后呢从那里就上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一上了耶路撒冷，结果最后呢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主耶稣最早的工作是在死海开始，然后呢最后到了也到就那就得着这块饼，然后呢就最后走这条路，他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最后这半年乃是十字架的道理，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他可以从黑门山升天的，他没有升天，就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可走卑微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当他这个从黑门山下来以前，那时候刚好祝棚节快到的时候，所以彼得才说我们搬座棚。那祝棚节什么意思？祝棚节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。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麦子， 现在重点是葡萄。那葡萄成熟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葡萄收藏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要葡萄也变成酒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等到这个在彼得说我要打三座棚，意思说主耶稣已经成熟的葡萄了。那么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葡萄，那么不要忘记他可以升天，从那里升上到天上就没有问题，因为他是在完成了父神的旨意嘛。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不能，他不能上，他不能在那里升天，而且他要把他的生命分给我。他怎么把我生命分给我们呢？葡萄把生命分给别人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经过压酒池，然后你看见无情的被撕碎的，被撕裂，所有的脚都踩在他上面，所有的人都用他的车子压过他们，大家好像他是最卑微的。但就怎么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好像他里面的魂倒出来了。我们知道说这个葡萄的酒就好像人里面的血一样，葡萄的酒倒出来了，就等于人的血倒出来一样，魂倒出来一样，人魂就倾倒出来。因为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的魂、人的生命、魂的生命是在血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说，当葡萄经过压酒池以后，你看最后给我们得的什么？给我们得到的不是病，给我们得到的是那个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在18个月在加利利，在加利利海那一带的工作是什么？那一带的工作很清楚的是病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等到我们的主现在从约旦河要进死海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很快他就要上十字架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时候很稀奇，这个时候门徒们是不是明白主做什么呢？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。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第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那么这个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。其实别的福音书记载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是约翰跟雅各的父母呢，动员他们的母亲，那么来向主耶稣说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姑妈的话比较有力量，因为主耶稣呢，这个他们的母亲是主耶稣的姑妈，所以现在姑妈来说情了，说是这个就是你在荣耀里面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要洗，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给谁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臣的，我治理他们，有大臣管辖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你做众人的仆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现在快到耶路撒冷了，现在快到耶利哥了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他们知道说，也许主很快要得荣耀了，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坐在他右边，有一个坐在他们左边。那么其他的门徒一看见两个人完全把主耶稣包围了，他们觉得只有两个宝座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右边，他们全部包掉了，所以他们当然脑子非常生气。但同时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这些门徒的情形就像什么？就像他们要到博塞大巡游行一样，他们不明白那个杯是什么意思，现在他们不明白那个杯是什么意思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自从他们离开了黑门山，主耶稣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道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是那个杯。在加利利你能讲丰收，讲麦子，讲出熟的果子，但是现在讲的死海有什么？你看见吗？这里好像没有丰收，这里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死亡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境你能够收吗？一片都是旷野，现在还没有到耶利哥。所以请记得，在这个时候是马可告诉我们说，结果他们在等到这个约旦河快进到死海的时候，到耶利哥的时候，结果他们碰到一个瞎子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瞎子不是别人，这个瞎子就是这些门徒，很清楚的。 所以门徒们眼睛是瞎的，他们看不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。如果把它综合起来的话，你看这些加利利是那块饼，然后到死海的时候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乃是那个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，在主的桌子面前，为什么如此行，为都是纪念他，我们乃是纪念主的工作，我们要做主的工作，他到底是神的仆人做了什么。那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瞎眼的，所以这两个瞎子给我们看，我们都是瞎眼的，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。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你就能够在主日在主的桌子面前，你就能感谢，就能赞美，你就不可能哦，不行啊，我的这个祷告不好听啊，不可能。你这眼睛被开启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再难听，你也能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我们今天怎么样，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。然后我们甚至看一个，我们主在一生他的工作就是饼和杯，所以饼和杯给我们看见身体跟血分开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这里陈列主的死，所以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神的工作。所以麦子需要以磨碎，麦子需要经过火，需要经过油变成饼。那同时呢，那葡萄那个酒乃是葡萄经过压榨最后变成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主的工作。主如果来到地上做神的仆人，你读完马可福音，你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的我们都是瞎子，所以主就开这个瞎子的眼睛。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才能参加擘饼，我们擘饼聚会才有意义，我们才知道主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很清楚，特别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两个瞎子，一个是不善大的瞎子，你看见吗？需要两个阶段。主很有人温柔，很有忍耐。刚开始我们看见人好像树一样，对于主人是模模糊糊的，但慢慢慢样样的就不清楚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主要需要开我们的眼睛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说主还要开我们，就像这个瞎子一样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耶利哥，所以46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。那第二次我们不只是瞎子，我们还是讨饭。所以主耶稣说邻里贫穷人有福了，那原文是邻里赤贫人有福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乃是个讨饭的瞎子。那么坐在路旁，那么听见拿撒勒耶稣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可怜我吧。那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越发大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认识这个不是普通的医生，这个人不是光是把我眼睛医好了，不是，你看见比这个要更多的。如果这个眼睛医好了以后，你就看见什么？你看见我们的主现在要到，已经快到了耶利哥，已经这个约旦河已经快流到死海了。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另外一部分的工作，那就是酒的工作。主怎么为我们把魂都倾倒了？所以呢，耶稣站住说，叫得过他来，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，放心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，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要侍奉主，如果今天我们如果今天要看见主所做的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，我们也是拉伯尼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能跟随主，真的能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需要一面是不大，一是不太大那个瞎子，你看主开了我们眼睛；还有一个，我们必须是耶利哥的瞎子，主也开我们的眼睛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两个瞎子就把马可福音很清楚的整个的故事就把它讲清楚。那么迦南地啊，我们知道就讲的农事是用他们月历来代表的，那么因为迦南地是丰收之地，是牛奶鱼蜜之地，所以当然讲的农产了。那么讲的农产的时候，那么整个农历是分着两个循环，一个循环，第一个循环就是春天春天跟夏天的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就是秋天跟冬天的循环。 所以第一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，是正月十四号。然后第二个循环最重要的是祝棚节，是七月十五号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循环。那么这个两个循环，那么前面那个循环就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时候主要的这个迦南的土产是什么？是麦子跟大麦。然后后下第二个下半年的那个土产是主要土产是什么？是橄榄跟葡萄。那么橄榄所以能变成油，葡萄所以能变成酒，都是压榨的结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主耶稣来的地上，他是最好的农夫。你看见他不是的时候，他一面是那块饼，另一面呢，他也做成那一杯的酒。所以这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主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作，也代表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逢七日第一日，我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眼睛有没有被开启？我们做了那么久的基督徒，我们这个瞎眼有没有被主开过眼睛？所以主开了眼睛，不仅叫我们能敬拜他，也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学他一样，他怎样是得人的，我们也这样得人。所以我们他怎样做众人的奴仆，我们也这样做众人奴仆。那么他怎样被磨碎了，我们也怎样被磨碎。他怎样被压榨，我们也怎样被压榨。他走的路就是我们走的路，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那这样主就更多的得着我们，更深的得着我们。这就是主怎么得着这几个瞎眼的。所以呢，按理来讲，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七个瞎子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帮大家解决，就到底耶利哥是两个瞎子还是一个？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，不过呢，马可只记载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了对称的缘故，因为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。那么好了，最后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在耶利哥是两个瞎子呢，还是一个瞎子？还有到底这个是出耶利哥呢，还是进耶利哥？你看见吗？一面说进耶利哥，一面是出耶利哥，所以你完全糊涂了，怎么会离开出耶利哥结果又进耶利哥？那么到底这是，如果进耶利哥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话，出耶利哥什么一个人的话，应该是三个才对。所以就是你算数要算得好，问题是圣经要读得好。那许多时候我们就马马虎虎就算了，所以你讲来讲去也搞不清楚，也不在乎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这是表示我们懒惰。你看懒惰的人是不能读圣经，懒惰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，这个长久学习还是不明白，你没有办法，就要东家放到去西家走走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就是没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见吗？追求不是不追求，也但是你看他总是不清楚。你看聚会是每次都来的，祷告也每次都祷告，都祷告得非常的好，但是为什么里面不长进呢？很清楚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对圣经马马虎虎的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就是到底这些瞎子怎么回事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我们看什么记载。你看啊，耶稣不是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不是就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节，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他们出耶利哥，你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人跟随他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众人就责备他们。好了，所以这是两个，清楚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马可第十章。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没有错啊，他们到了耶利哥，然后出耶利哥，是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以买的儿子，巴迪买。那么当然了，这证明说这个是两个里面一个，不过马可他重点就重在我们说跟他主题发生关系，所以他只提出一个，其实两个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他们要出耶利哥的时候是两个，没有错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。你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呢第三十五节，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。好了，对，对不起，是十八章三十五节。 耶稣将敬业的歌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拜。你看前面是说出业的歌，现在是敬业的歌，你看见吗？将敬业的歌，一个出业的歌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拜，然后呢下面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三个地方读过，根本是一件事情，他们都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所以不可能是两件事情。但是现在我们糊涂了，怎么一会儿出业的歌，一会儿又敬业的歌？那如果出业的歌是两个的话，那么将敬业的歌又是一个，应该几个？三个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可能的，还是两个。那什么原因，什么道理呢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们读圣经普通就发生困难，有认真就搞不清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，为什么一会儿出业的歌又敬业的歌。好了，然后下面你看啊，第十九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有一个人名叫该撒，撒该，那么并税吏王，然后你就看见撒该就得救了，就进了耶利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在还没有进耶利哥以前的事情。那么到底是两个呢，还是一个，还是三个呢？那答案是两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这三个通通比较过以后，是一件事情，不可能是两件。你看他们怎么求主耶稣，主耶稣怎么医治他，用的话是完完全全一样的，所以不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情形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怎么是进耶利哥，怎么是出耶利哥？原来这样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两个耶利哥，一个是旧约的耶利哥，一个是旧约的耶利哥，还有一个是新约的耶利哥。新约的耶利哥是谁盖的呢？是西律盖的，而且呢是很有钱人住在那里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撒该啊是进了什么，进了耶利哥，因为他很有钱的，所以不是那个旧约的耶利哥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当他从这个到了约旦河，然后靠近耶利哥，那么先是到旧约的耶利哥，然后呢再过一段路就到了新约的耶利哥。那个新约的耶利哥呢是谁盖的呢？是西律王盖的，而且有钱人住在那里，所以撒该当然在这个地方，其他的人住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出耶利哥是指的出哪个耶利哥说的呢？是出旧约的耶利哥说的。那么进耶利哥是指进哪一个？你要看上下文。那么这里路加福音上下文指的进新约的耶利哥说的，新约利哥是来说的。所以有没有问题呢？没有问题。所以最后的答案是很清楚，还是两个瞎子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总的来说，你看主耶稣他一共钓了七条鱼，他们眼睛都是瞎的，主都开了他们的眼睛。那么主怎么得着他们？我想我们已经把它交代清楚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，我们礼拜三呢会再继续。那么低头我就会谢谢你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心中存了何等的感激。我们实在都是瞎子，我们对属灵的事不明白，我们不止本来不知道怎么敬拜你，但是感谢你，自从我们得了重生以后，你实在开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实在里面的眼睛又开启。所以我们主，但愿你真是在最近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蒙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也仰望你，但愿我们也能够像那两个瞎子一样，一个在伯赛大，一个在耶利哥。主啊，你真的把我们比作像瞎子一样，我们何等需要你一再的开启我们，一再按手在我们的身上。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属灵的事都是模模糊糊的，我们看人好像看树一样，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属灵的国度里面，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我们所在乎的乃是外面的位置和外面的荣耀，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喝你的杯，我们也不明白什么叫背起你的十字架。所以主，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瞎子。你得着我们，不只叫我们仅仅得救，你得着我们不只叫我们做个敬拜的，你得着我们不只叫我们做个门徒，你得着我们也叫我们不只能够看见神的国，也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我你把这样荣耀的福音，这样荣耀的事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何等的喜乐。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寻找罪人，当我们在那里得人的时候，主啊，给我们一颗心，叫我们不以只叫人蒙恩得救为满足，我们一直巴不得全教会都能蒙恩，全教会都能成熟。主啊，但愿你不只得我得着我们，而且更深更完全的得着我们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